Hello， 怎么还不睡？你是不是在等微眠催眠秀？
在还没有睡之前，赶快去帮我按个订阅。紧接着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微眠催眠秀。前几天我在网络上看到104人力银行的求职者履历分析，发现脱离35岁过后，我们的竞争又是逐年的下降，然后到了45岁会形成一个分水岭，不是尚未成功就是离开自立门户。我还记得我们毕业的时候都有一个卖鸡排的笑话，然后我们都会说，如果未来找不到工作，我们就去卖鸡排，因为我们以前非常的爱吃鸡排。我们发现好像没有一家鸡排店或咸酥鸡店生意是不好的。可是慢慢的长大之后，发现我们要回头走做鸡排、卖鸡排这条路好像有点困难，因为其实做餐饮业的门槛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然后就算你是加盟，你也要手边有要一笔预备金。一般人在毕业后，你将就于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年限大概是3到5年之间，接着你会进入摸索期。然后每个人的摸索期其实有长有短，有人可能到40岁、50岁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或者是你现在已经正在上班，然后你会想，我还可以做一点什么其他的事情来增加额外的收入。今天我们就单刀直入，切入我们如何还在工作，还可以一边经营副业。然后节目今天的来宾很特别，他是一个连续创业者，然后一开始他其实不是做餐饮的，可是现在人称餐饮界的王嘉尔，本名王嘉阳的 John。 Hello， 欢迎 John。
嗨，威廉你好，大家好。那个第一次听到威廉讲话非常的催眠。对，那身为就是餐厅老板，当然昨天也是在餐厅陪酒到宿醉了。对，然后我们今天早上来，就是刚好很适合这个 vibe， 不然我可能会太嗨。对，那刚刚威廉他也说到那个小时候都会有梦想卖鸡排嘛。那我小时候其实交过的女朋友啊，我都常跟他们讲说，我们长大一起去卖咸酥鸡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卖咸酥鸡好像很好赚，然后好像很浪漫这样子，对，然后又很爱吃咸酥鸡，对，那当然这只是小时候的，真的是小时候的玩笑话啦，这不是开玩笑的，就是真的是开玩笑，但是刚刚威廉不是开玩笑，真的有这个玩笑话这样子，
对，
那要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吗？还是
好啊。我记得你一开始、
分享近况，
对、你一开始好像不是做餐饮、对不对？
对，其实不是一开始，是我现在也不是。
可是你做了很多餐饮品牌。
对，就是我是电商起家的。那我2015年创业，在2014年底2015年创业，然后都是做电商，然后我手上有一个牌子叫美极品，对，然后卖到今年算是第10年了嘛，对，然后从头到尾就是卖脚架。因为我是全世界第一个发明三角自拍棒这个名字跟这个产品的人，以前脚架没有，自拍棒没有脚架嘛，所以那是我发明的，然后就是卖爆台湾，然后反正之后全世界都脚架就变这样了，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有自拍棒是没有脚架的。
哦，真的？
对对对对。
哦，所以一开始，那我很好奇你的学经历背景是什么？
我学经历背景是我从小讲起嘛，东元国小、天府国中、建中、台大，对，然后后来转政大，然后政大的话是念那个资管系，对，资管系，然后毕业之后就是去那个，当然那时候是符合社会期待嘛，你说建中当然就是符合社会期待，然后在台大因为考就是只想念台大。对，所以系是也没有说不好，但是在现在算不错，但是在那时候就是没有符合社会期待。
你那时候台大念什么系？
我正想讲，我刚刚在前面那一段要不要剪掉？没有，开玩笑，没有。那时候那个年代啊，毕竟我现在38嘛，所以回推到对那个年代，我那时候念戏剧系。
哦，我就知道，
对，我那时候是把台大从医学系开始填。对，然后放出来我也吓一跳，怎么我以为我是落在青椒城，对，然后没想到卡到就台大第一个系，然后第二个系，没想到卡到中间，而且那名就一类组，名就是2、3类组，
而且台大戏剧系不是一个班而已吗？
人超少的，就14个人，7个男7个女。
哦，对
对，
我们上一集我之前有去上过千佩的节目
哦，学姐，
对对对，千佩他们班的我也认识几个，然后就很巧，都以前我的同事，然后觉得很妙，就是从戏剧，然后接着我记得你政大是念
资讯管理系，
对
对，因为那个年代其实大家都想进台积电联电嘛，其实现在也是啦，就是那个年代就是大家都觉得要念资管啊、资科啊、资工啊、电机啊，所以我当然就符合社会期待，就转到政大，然后念资管系这样子。那最后资管系毕业也符合就是资管系的期待，就进入美商的科技公司做 PM， 对啊，那时候就做了差不多三年多，对，然后其实做的也还 OK 啦，但是要聊这么深吗？还是
可以啊？
你们这是直癌的，对不对？
对对对，
好好好。那时候其实刚出社会，薪水其实不多，大概就两万五吧，两万六。因为我也没有就是撒娇，我只觉得当兵的时候去面试，然后有主管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我觉得很好。而且就是美商名字好听，对，有面子这样子，那就去，然后也不 care 薪水。但进去之后真的是蛮超的，但是我也是蛮乐在其中的，因为我可能从小就是比较做什么事情都还蛮工作狂，然后都蛮投入，所以那时候就日以继夜的开会，因为都跟美国嘛，对，就是反的时间，所以基本上都会开到凌晨啊，然后什么的，对，加班加到爆，但我也不觉得怎么样。那所以到后来三年后要走的时候，其实薪水已经加到差不多五万多了，对，就从两万多，然后三年后加五万多，但我还是走了，因为那时候，我就转去做传产贸易，对，就是那时候，我朋友，因为其实做美商 PM 其实有点无聊了，因为我那时候是做 Dell 的案子嘛，那 Dell 就是随着 Intel 的主机板Intel 的那个晶片出来，我们就会一直去换新的主机板，但是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问题在重复 repeat， 就一个案子结束换下一个案子。
我知道，就是进入一个循环，而且我记得你是处女座，对不对？
哦，对，我是处女座，而且我很怕无聊，就是我一开始觉得很有挑战，然后挑战完之后到第几，就是到后面的案子，其实我就有点躺着做了，因为那工程师跟客人都变得蛮好的了，对，然后问题也都蛮 repeat 的了，所以我就觉得有点无聊。我有时候上班真的蛮爽，就是早上去冲浪，然后冲一冲。然后下午进去，他们哎，壮哥可不可以？那怎样？哦，好啊好啊，然后弄一弄，然后就很 free 啦，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挑战了，虽然说薪水有在加。然后那时候看到我兄弟他们家开贸易公司，传产贸易公司，然后我看他常常去就是酒店嘛，就是金钱豹啊、海派啊，对，然后去到处的酒店。然后因为常常传统产业其实都是这样，就是你要跟老板应酬，工厂老板，那其实工厂老板就是很热情，都会带你去酒店嘛。那时候我觉得哇，可以在酒店谈生意才是大人生活，对啊，因为我们做那种美商 PM 就是都是拿电话康扣而已啊，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的就是谈事情，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只想谈事情，
那时候有一种干大事的感觉，
对，就想说去酒店谈事情，然后那时候就换到传产贸易，哇，薪水又更少，对，因为传产贸易本来就是薪水，我是新人嘛，什么都没学过，所以就进去学，那学了差不多一年半，就真的有具备这些就是去工厂找货、做货、开模、生产，然后的能力，所以我就可以大部分都在蛋厂在大陆嘛，然后之前有去越南，然后所以说那时候我才出来创业，在一年半后，就三年的那个科技业，然后一年半的传产贸易，然后29岁的时候就创业，那就是做了我那美极品，那美极品做到现在第10年，其实也是相当的生意不错啦，因为像我现在是3月嘛，那我看了1月的报表，那1月还创我们这10年来新高的业绩这样子，对啊，大家都说你这台棒卖多久，不好意思，我卖了10年，
对啊，因为自拍棒这件事情，因为坊间已经有很多就是仿造你的那个结构跟样子的东西出来了，那你面对这种就是竞品，就是突然冒起来的竞品，我们可以晚一点再聊，因为那个又更深了。
对啊，对啊。
但是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会挑餐饮
好
去做延伸？
这个事情其实，其实我在过去，疫情是2019嘛，对。那我在2019以前，其实我都蛮专心就做一个牌子的，就是美极品。那我电商其实我不敢说怎么样，但我觉得我应该已经算是做得很深入了啦，因为毕竟做第10年了，然后我就是那种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来的老板，对，所以说所有的工具的使用啊，然后从以前的小编到客服啊，到剪接啊，到设计啊，甚至因为产品也是我一条龙弄出来嘛，所以我就是全包啊。
你一开始是你一条龙，然后
一开始一定是一条龙啊，
是想法，然后去落实，然后因为你做的传产，你知道去哪里找工厂，
对，
然后你哪里做包装生产，这一条产线你全部都熟，
我就是一条龙啊，验货。
Cool.
对对，所以我之前都 在疫情前我都常常去大卫验货，
嗯，
对，那从讨论产品开模到试样，然后到验货到什么，所以我说我战场其实在大陆，
嗯，
对，但其实后来19年之后疫情不能去了嘛，
嗯，
然后那时候刚好遇到我分手，对对，分手也算我人生蛮大的转折啦，就是我那时候的女友交往3年后来分手，那分手之后我真的是放飞自我，因为我觉得太开心。从对对对，就是我，因为我很深深知道我自己是没办法交女朋友的人。那分手之后太开心，又遇到疫情，那我就是真的是天天约会啦，就天天约会，天天就Tinder滑，然后天天每天都约一两个这样子，然后就可以讲这个吗？的节目
没关系，因为我们还蛮我们有来宾也是自爆，
就是我们也有自爆了，因为大家这是我的那个人设啦。对
对,
对，
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节目就主要是专攻人际关系，男女关系也是一种关系。
OK, okay, 那我是蛮可以聊渣男。
早一起在聊渣男。
好，那我反正我就是那2019年，我就是其实这些好像都没有在什么地方讲过，
真的吗？
对，我2019年就是那时候分手，然后就天一分手当隔天就开始滑 Tinder, 然后就每天都大概一两个人出去，那就这样子过了一年，那其实也是蛮无聊的，因为不能去大陆嘛，我不能出差，然后说真的，就是疫情的时候，我也没有在想要做别的事，我只是觉得哦，分手好快乐。对，那一年之后就真的有点无聊了，然后我们又是停不下来的人，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其实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对，然后其实我在就是19年以前我都只有做就是美极品，但是也是在那时候就是我想要开其他的电商的支线，因为美极品其实有点岔走，就是自拍帮出国用嘛，然后那时候我有做旅行产品，然后也是要出国才能用，对，那在疫情前卖的超级好，但到疫情的时候就突然有点 腰斩这样子，就折一半的那个业绩，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来开其他牌子好了。那第一个我就做了那个运动产品线，就是瑜伽系列啊什么，因为那时候在家运动，所以我就有一个运动品牌，就 MagicP Fit, 然后再来又做了秘境，秘境就是女生的私密处保养，就保养品，因为那回购性。那为什么要做保养品？是因为它是可以在台湾找工厂，对，所以说我那时候开了秘境，然后又开了一个 Good Night 是精油，因为也可以在台湾找工厂，因为就是台湾生技厂，就开了 Good Night, 然后有浴巾啊精油类的产品，然后我又开了毛极品。卖宠物的，然后那个应该也是在台湾找，因为食品跟保养品宠物的我都在台湾做，所以我一连就开到5个电商品牌，然后去分散我的时间，因为我太无聊。对，那5个电商品牌之外咧，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为什么会做餐饮，就是电商其实我觉得零到一对我来说就是不难，说真的不难，就是零到一，像我接下来下个月又开一个情趣用品品牌，因为我最近卖情趣用品卖得蛮有心得的，所以会开了一个全台就是那台湾很少情趣用品牌，心中应该讲不出来吧？
有啦，就是我们的朋友他有一个
对，那你说
嘉纯，
他的那个是算是一两支产品嘛？
对
对
对,
对，我会做一个是完整的情趣用品，就有男生有女生有润滑什么的，然后对对，那就是反正就是会开一个纯情趣用品品牌。
应该是说这个品牌它的商品线比较完整，
对对对，
然后你也是，那我很好奇哦，我刚刚有听到一个那个隐藏资讯，
嗯，
是不是在那一整年你跟密集的跟女生约会的时候会去观察他们的
时候，你讲的很对。那时候为什么会做秘境女生私密保养，因为我那时候常常看到女孩子的家就是怎么都有一些我看不懂那怎么用的东西，我说是什么，然后看了几个牌子，哇，怎么都这几个牌子啊，那后来去研究其实不多嘛，私密保养的竞品 Relove HH Dr. Ho,然后还有什么
苏摩尔
已经算是开架式了，
对对
对, 对，但是线上的很少嘛，
对
对啊，线上很少，就是说出来大概10个以内的，那竞品太少了，然后需求又大，然后女生现在比基尼越穿越小件，然后每个人都有做雷射，每个人都有做热辣，那代表他们越来越 care 这部分嘛，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那我就杀进去做，那的确也是做的还蛮不错，因为我有找到痛点啦，然后我们有打出跟别人的定位不太一样，因为我很就是很强调就是做产品品牌的定位，所以也有机会可以再深聊就是我每个品牌的定位，因为我都要想到我的卖点在哪里我才敢切入，然后我才知道我怎么赢。
我想处女座处女男女都一样，就是一边约会一边做资料搜集。
我看我从开始不要就19年那一年狂约会之后，我一场约会基本上都没有了，到现在已经几年了，20到现在快4年了。
因为你的时间都分给客人了吧？
对，然后我如果真的会去约会就是约去吃烧肉，然 然后或者是去约去餐酒馆，就是看我要看的店。
我知道，对对，也是在做。
我最近都在吃个人烧肉啊，因为我们这个月要开个人烧肉，所以我基本上都在吃个人烧肉，就约会约个人烧肉，
一人
烧肉，没错，没错，就是我只要出去，就是基本上就是工作。对，那哎好，那讲到这边，就是2020的时候，因为电商牌子也开了嘛，然后在2020的时候，刚好我有两个兄弟，就是我小时候在干杯打工啊，对，就是大学的时候。然后两个小时候一起打工的兄弟，他们从武汉回来，因为他们原本想在武汉开店的，那时候遇到疫情，直接没开，直接回来，然后就问我说，哎，要怎么做餐厅的行销啊？因为看你好像电商做的不错，行销好像蛮懂的。然后我就说，哎，我很闲欸，然后我又没做过餐厅行销，不然我们就一起开好了。然后那时候只是觉得好玩，就想说我们三个人就是分三份嘛，那我们就一起开，这样等于三个人一起创业。那我们就开了，我们小时候想在干杯打工，当然我们就开烧肉店嘛。那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在2020的十月的时候开了我们第一间发肉。对，那就这样子一路，从2020的十月到2023年的，忘记如胶最后一间是几月，反正就到2023的年中吧。然后我就一路开了八间店，
你
三年。
三年八间，
然后有发肉开了四间，就是台北两间，然后板桥一间，然后大陆一间，然后我的酒吧叫最好 Another Round， 就是开了两间，一间是最好，然后在东区，然后一间小最好在信义区，然后如胶，然后开了两间，一间在中山区，然后一间在仁爱路。对，所以就是在三年内我们就开了八间。
我记得是在最好的时候碰到你。
哦，在最好的时候碰到
我，因为去吃了两次，一次跟嘉纯，一次跟那个嘉玲，就都是嘉。然后就刚好
我是嘉阳，
对，你是嘉阳，三个都是嘉。然后他们就是遇到你的时候，就虽然我觉得这样有一个特质，就是你是我见过的处女座少数不怕生的。
哦，其实我是人设欸，因为
真的吗？
因为我小时候在干杯打工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害羞的，就是我跟那个就是人啊讲话，我都会低着头，然后都不太敢看女生眼睛。虽然对，然后就是走一个害羞小生的路数。对，但是那时候的店长就是他是一个大辣的人，然后他那时候就我就跟他学了很多啦，就是看他怎么样跟客人应对啊，
对，
然后怎么样跟员工讲话，然后我就好想变成他这样子的人，就很豪迈的男子汉这样子。对，那我说，然后我觉得我在那时候其实改变蛮多，然后那时候整个干杯的氛围你也知道，刚开始 很多年前的干杯很嗨嘛，
对，
然后店员也都很嗨，然后每个店员都很有特色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在那边学到蛮多。那我刚刚讲那位店长，他现在其实也在我们干杯他现在也在我们发肉二店当店长。
哦，真的，你把他挖过来了。
对，所以后来他就来这边，回来这边跟我们一起合作这样。
那你经营过那么多，我餐饮品牌，因为我对这样印象深刻，就是你非常的热情大方，就是你只要是你的朋友带朋友来，我觉得那个 welcome shot 是很必要的嘛。可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也不会让人家觉得你是很社交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以顾客感受来说，这样会很像是里面待很久的店员。我觉得那个人的散发出来的气氛跟我是老板的那个样子不太一样。
你观察很入微，因为
对、啊、
因为其实我去每间店我都是穿制服，
对
对，然后其他老板或股东可能都不会穿制服，就是去坐在那边这样，对，然后或者是跟朋友玩。但是我比较想要的是，我想要跟弟弟妹妹一起上班，对。然后当然不是说帮他们洗碗，帮他们什么做这样，我想要帮他们，我想要带给电影的是，就是外场，然后我自己跟客人这样子应对，然后或者是让客人觉得今天来开心。那我希望就是弟弟妹妹他们有看到说，这个氛围是可以这样子带起来。然后甚至很多客人我都没有跟他讲我是老板，就是他们都以为我是阿迪亚。
对啊，对对对
对对，
一开始以为你是顶多可能就是店长，
比较老的，
对，
比较老的店员，
资深员工啦。
对对对。
但是后来才，因为我们有共同认识朋友嘛，所以他才介绍说，这是你是老板。然后所以我会很惊讶于，就是一般其实我自己去朋友的店吃饭，然后因为朋友大部分如果开餐饮的，他那个老板的那个派头会藏不住。因为所有的员工，我觉得观察你跟员工的互动，或者是你跟客人的互动，其实是没有那种这一家店我是王，我最大。虽然你姓王，
其实我觉得都不用这样子啊，因为 店里是客人最重要啊，不是你最重要啊。那还有一个是可能股东也很重要啊，因为股东今天 要入股，他其实就是也要面子嘛。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都要做给大家，对，不管是做给股东，做给客人，然后再弟弟妹妹需要什么，他需要一起努力的感觉啊。那我觉得这几个点，在店里有做好就好。但也有很多人会说，开餐厅是老板如果在店里这样子弄啊弄啊，或者是怎样怎样，就是无法复制嘛，或者是无法规模化，或者是这是一个很浪费老板才能的一个地方。但我觉得，我自己目前这样做下来，我是觉得并不会浪费啊。那如果浪费的话，那我们三年也开不了八间了。
对啊，
对啊，
很恐怖我觉得开店应该说，我做过 marketing 或做业务端的，在品牌工作的朋友，他们一听到要开店，其实大家头皮都发麻。可是我想。你在一个品牌代理或者是品牌的分公司下，你要去照着总部的概赖去开一家店，其实是比较麻烦的，对不对？
这个是另外一个概念这个是加盟了吧？
对，就比较偏向于加盟，但是你是属于创立一个新的品牌。
对，然后我们就是实打实的从找点，像我昨天也去看点嘛，我们就找点，然后想好这个品牌要怎么做，然后卖什么，然后从零到一开始规划，这样子，就每一间店都是这样规划起来的。对，那我们接下来啊，报告一下近况好了。接下来，现在三月嘛，我们在三月底、三月中啦，原本是抓二月底，但现在有点 delay， 三月中会开一个个人烧肉叫 Follow Me。对，然后在四月中的时候，我会开一个那个火锅，那个火锅蛮特别的，周底火锅加热炒。对，那是我在大陆很喜欢的一个周底，我台湾也没有。那不是代理，就是我会重新弄一个新的品牌，名字我也想好了。但我没有透露过。
反正你就
今天好像可以透露嘞，
可以啦，差不多，因为 这一集播可能是这个礼拜周末，
没关系，我就透露一下，我们会叫周琦，那个周，因为我是做周底火锅嘛，周底火锅用周去做的，那就会叫周，就是周，那喝粥的那个周，周琦，周琦，
哦，周琦，
对，周琦会叫周琦，对，那所以说接下来可能再加这两间，那为什么我要开这两间？就是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过去三年这八间店其实都还蛮吃服务的，都算是很卖点也是服务啦。那大家都说自己服务好，但我相信我们的真的是已经到你都有感觉了。对，那接下来想要做的是个人烧肉，那个人烧肉我们就不会那么多服务了，基本上不会服务了，因为你会去一个人吃烧肉，大概就是什么，就挨人嘛。对，挨人，那不喜欢被打扰啊，你不想有人来跟你讲话，你不想有人在旁边一直唱歌，有人烤了，或者是帮你弄东弄西的嘛，就是不想被打扰，所以我会给你一个极致不被打扰的环境，除非你要求我们说帮你做一些什么，不然我们是极致不打扰你的。那这个好处是我第一个我菜单会有 SOP 的，那我服务就不用太多人了，那我接下来而且开店的店型就不用太大间了，我就不用，因为现在台北是非常难找店的，我疫情可以这样狂开也是因为哦，对，我们那八间都疫情开的。
对啊，
对，
这样另外一个神话就是你怎么会在疫情
每个人都说疫情怎么撑，没有，我疫情开。 对啊，那疫情的话好处是店很好拿，不是很便宜，是很好拿店面的店，但是便宜是不会，因为房东不会降价嘛。对，然后所以说很多店倒了我就收了，所以就拿到好店型。那现在咧，一店难求啦。对，现在我们手上想法很多，但是店面都找不到。像我也想开拉面店，我们昨天才去看拉面店，但都找不到店。但发肉蜜个人烧肉这样子的话，它因为它是小店型的，小店型的就会比那种完整的大店型好，那问题也比较少，所以我接下来就想要做这种就是好复制，然后比较中低端价位，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狂开，甚至我可以开中南部，可以往甚至屏东，你今天说哪里我都可以开，因为成本没有那么高。
对，
对，那热炒店也是啊，周底火锅热炒店也是，火锅本来就没有吃这么重的服务，跟烧肉服务是最重的，那火锅的话就是稳稳的，那加上热炒再加上台啤这些下去，那它氛围就是客人自己可以去控制的。对，那就不用说哦，我们的服务生要带啊，或者是老板要带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复制的。所以说而且我周底火锅是个人锅，对，我不是做那种大锅，就是除非你是真的一大桌才会有大锅，但是基本上是每个人一锅这样子。对，对，那所以说今年2024的目标就是，我觉得把这两个牌子，算是很实验性的做啦，因为我们以前也没做过，那实验性的做，那我有做一些会员制啊或什么的，我希望就是，如果这些制度还有我想象的 run 起来的话，那也许接下来开店就不会像之前的这么辛苦了。对，
可是听多你这么成功的部分，我很想听听你的失败学，因为你面对业绩做不起来，目前有业绩做不起来的店吗？
有，
对， 那我很好奇，你怎么会如何建立止损点？那你的做法是，你会给他一点时间，然后等待时机切割掉它，还是会想尽办法在同一个店、同一个点做策略的修正、人员的调度？
目前，我们八间里面其实有两间比较没有如我想象。那我也很少跟大家分享啦，因为大部分都是讲不错的例子嘛。
对啊，
对，那我觉得比较不如我想象的是，第一个是小最好，对，因为小最好当初最好，我敢说算是有在酒吧杀出一片天啦，就是我们的不管是营业额也好，还是我们的做法也好，对，我们的做法。有机会可以多聊，但我们还没有太多时间。那我们做法蛮特别，跟一般酒吧不太一样。对，那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做酒吧的人，所以我算有打破那个酒吧的框架，然后是把营业额冲高这样子。对，那算是一件很好玩、很闹的店，但是就没有那么有你说 high class 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我想说，那我来尝试一下在信义区开一间，然后但信义区难的也是很难有店面。因为新一区的店面能适合开酒吧的太少了，你不可能开在夜店区嘛，那边没有什么店面嘛，那你不可能开在101那边嘛，那边也没有什么嘛，那你只能开在市政府站这边，但市政府站这边其实也没有几间酒吧，对，这没有几间酒吧，就是只有加我们大概就三间，对，那另外两间是开比较久，然后我们算是新进去开的，然后那时候我想象的是，因为我那个点出来，它原本是早午餐的店，那我觉得它很适合我们做成一个法式风格的，然后对面是北阿菲塔跟微风，那贵妇下午就会过来喝两杯，然后再去接小孩。我心里想的是这样啦，然后晚餐的话就是上班族下班来吃，然后再来就是再来晚一点的话就是柜姐下班会来喝，对，然后周末的话就是去夜店的人可以来喝，那去完夜店也可以来喝。这是我当初开店前的想象。那因为我每次开店前我都会想得很清楚，说我要卖给谁嘛。对，那以上刚刚那一群就是我想说，哇塞，那我从下午到半夜，甚至周末到凌晨三点以后都会有人来，那是不是生意就很 OK 了？而且我甚至还为了就是想说，去完夜店会来会想吃什么？想吃凉面，所以我们还有小最好凉面。对啊，就是我还为了这个就是做了小最好凉面，这就是我当初开店前的想象。那一切就是照我这样子做了之后，发觉第一个下午没有那么多人来喝，对，就贵妇他们没有那么多人来喝嘛，因为说真的，其实甚至像林心如，就是就一些艺人明星下午会来哦，对，但是说真的，这种都是偶尔会来的。那你要求就是这些
普罗大众，
对，下午来愿意喝酒的台湾女性，对，因为我都做女生客人啦，对，台湾女性的话要撑起这间店其实不容易，然后又嘎到一个什么，就是两班制，因为你下午要开到凌晨的话，你的员工就要去排两班，对，那你的人事就会蛮高的，所以说第一个是我下午没有做起来，就是下午的营业额都撑不起来，所以说我们下午甚至我咖啡还做买一送一，但咖啡买一送一其实我们下午两点开是很尴尬的时间，因为上班族都在上班不会出来喝咖啡嘛，那中午那边是如蝗虫过境都是人，但我们中午没开，但我也不可能做中午，那更累啦，做商业午餐更奇怪了，所以那时候是没有做中午，我们就是两点，然后我们主打日光饮酒，那证明两点到五点这三个小时日光饮酒是不 work 的，赚不到什么钱的，所以我们就把它收起来，只开周末就可以，就是六日啦，六日就可以下午，但是平日我们就不开下午了，所以这是第一个调整。然后再来是他平日的晚上也没有我想象中的柜姐压力很大会来，因为柜姐通常他们就是在台虎金酿跟 Draftland 那边，
对
对对，那边很大区嘛，然后你每天去都像跨年一样，因为他一杯调酒200，那说真的，你去你是喝他200块调酒吗？不是，你是去干嘛？认识朋友。是吧？
我觉得那边是听的大型见面，
对啊，
大型健身，
我有你 IG， 加个 IG， 你看手上拿酒，其实也真的还好，
对，
不是每个人都要喝酒的，而且还有什么可能每个月的第几个礼拜六是什么同志之夜嘛，然后或者是什么之夜这样子。哦、超级恐怖的，每天像跨年一样，然后那都不是店家办的，都是就是民众自己办的。
对，就自发性或者大众酒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那边的气氛，就是我自己观察啦，那边就会在续杯的几率不是很高，
不高。对，但是那边可以聚众，是因为它有个动机很大，是认识人。这其实也是我最好的初衷啦。所以我最好那边能做起来，就是我把这氛围用出来。但小最好不适合啊，因为它太小间了。对，然后所以说第二个是晚上喝酒没那么多，但我们晚餐是好的，这就是我开餐酒馆跟酒吧我的坚持啦，因为我们今天喝酒人不多，基本上全台北酒吧都是这个状况，甚至很多很厉害的酒吧他可能平日 只有一两个客人啊，那就跟你喝一两杯、嗯、但他没有晚餐就会很惨，所以说我的重点就是我们餐酒馆一定要晚餐，所以我就算今天晚上没有人来喝酒，我晚餐还是要满的，然后晚餐可能一轮两轮满，我营业额就来了，那我再拼个假日我就保底，就平日保底假日就烤起来。
对啊，因为我自己观察最好，我光临过两次，我其实都是去吃饭
吃晚餐的，就这样就对啦，
吃饭再连喝酒，
连喝酒嘛。 对啊，所以说我们保底是晚餐，那小最好其实保底有晚餐啦，所以晚餐不用担。但又到一个问题是我们座位真的超级少的，因为那时候不得已，其实我看店很快，我今天看店快的是我看20家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但是我只要看到一家喜欢的我就是5分钟就租了，然后那间小最好就是5分钟就租了，因为我很喜欢它前面的大落地窗，然后我本来就想说开一间小小间的，但是我没想到就是我是一个这么不会 cost down 的人、嗯、对，就是我们营业额说真的已经算是以这个店型哦，我觉得算奇迹了，因为我听到比我们大很多很多的店型营业可能都只有我们的1/3而已。对，但是我是不会省钱的人，我也没有请大家 cost down， 然后所以说我们的花的钱啊这些就是没有办法创造太多利润。然后再来是我们有天花板，今天天花板一间餐厅的天花板在哪里，一个是客单价，一个是座位数。对，那我们的天花板其实是在座位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座位数只有四个双人桌，四个双人桌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只要有一组是四个客人，然后两组四个客人，我们就满了，八个客人我们就座位就坐满了。那一般如果不是像那种很懂酒的人，他们是不会来坐吧台的，然后想吃晚餐的他们也不想坐吧台的，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一个晚餐大概就八个人用餐，要坐满的情况哦。那如果有那种三个人或者是两个人三三两两的，那就更难做了。所以说我们的营业额配上这个座位数其实算蛮奇迹的。但就是冲不高，因为我就是座位就这样。对，然后我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包厢，就我们隔一个，它是八人桌，那我们也不会去塞说两个人坐那边也很奇怪很空嘛。对，所以说空间的利用有限，当初我也没有想得很清楚，我觉得当初我想的太美了，因为我当初想的是做好几轮。对，所以说我没有想到说如果当我只剩下一轮晚餐的时候会变这样。那再来我就想说那没关系，我来做客单价好了。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小最好的客单价是从大概600多700，然后我把它慢慢的菜单的调整，然后菜色的调整，酒单的调整，酒单组合的调整，然后把它弄到活动的调整，然后现在把它弄到大概1100-1200，然后假日有时候可以到1300-1400的客单了。对，所以说是经过不断的调整的、啊、那当然就算我们这样子调整下来营业额也 还在这种店型算还 OK 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去做 cost down 的话它其实是没有利润的。所以说在这一年多吧，一年，它是在我2021的生日开的，2022的生日开的，所以一年多，对，小最好一年多，那其实我觉得它是赚的不多的，甚至有几个月我觉得是都没有赚的了。对，那到现在呢就想说要把它停掉呢换地方呢，因为其实是完全可以换地方的，所以我有在看就是其他更大的店型，然后我可以把小最好移过去，那以小最好的菜单跟小最好的酒单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那客群其实也是有的，因为我们曾经是没有在洗评论的情况下，我们小最好开的时候是1000多个评论，平均是5颗星。
哇，
对，因为其实不难，不是不难啊，不能这样讲，其实不难的点是什么呢？因为它很小，基本上你今天会给一颗星的，或者是因为台湾很极端了、啊，就1颗跟5颗，你今天会给一颗星的情况下，就是服务不太好，对，然后东西真的太难吃，对，那其实不容易服务不好，因为它很小，所以我们在里面就一下就可以看完全场了，对啊，那服务都是好的，所以我们曾经1000多个评论的时候是5颗星，那现在是4.9了，那所以说它的好评是真的是好的。对，那再来是客人其实也慢慢累积起来了，像我现在广告其实在小最好那边是有点停掉的状态下，然后他的生意反而在过完年之后又更好了，所以他我觉得这种就是小店的好处，反正就是会有熟客的累积。对，那这是超乎我想象，因为我这个人是走一个比较市侩的方式，我都是直接
市侩，
对，我都直接去广告call新客，然后旧店我有用就是自动化的再行销方式去再行销他们，所以说我们不会走那种就是我不会觉得我要做朋友或我要做熟客，但是熟客我是希望他们是慢慢累积起来，因为东西好吃，然后还有我的再行销的方式来的，我是比较不走就是call客路线、啊、
所以因为我觉得call客其实蛮讨人厌的，因为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
被请了的，
对对对对，就被请了然后要去消费，可是大部分的餐饮尤其是比较传统老派的经营手法一定是绑一群熟客，
对，
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前几天看到一个 YT 影片，
对，
就他有一个艺人，然后他去参加一个节目，然后他就说，就是他分享，嗯，因为有民众就问他说，那你很常被认出来的话，你 会很尴尬？他说，其实有时候你走到一家店，你知道他是明星，他是艺人，然后他说最尴尬就是当那一家店开始放故意放他的歌，他就会很想走掉。哦、然后所以他就说，其实像他们是艺人或者比较有名的人，
对，
很常被锁在某几家餐厅吃饭，因为他们。这些老板都是朋友，
对，
然后都会给他们包厢，
对，
他们有时候用餐就是一个轻松跟隐秘性，
对。对，
然后我好奇，我刚刚有听到一个就叫做在行销，所以你面对做不起来的店，你不是直接切割，你会想办法利用你的策略让它重新活化起来。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很自动化的，不管是店里的数位，就是不是数位行销，就线上的行销的工具跟管道，我觉得大家可以看课程。对对，因为我在卖一个，不是在卖啊，就是我有跟 Press Play， 就是他们还有那个烧麦合作的一个线上课程，餐饮线上行销课程。
是好学校吗？
那是很久以前我在好学校用过，但是那时候已经是我刚开餐厅的时候，然后现在更完整的，现在是在 Press Play，然后是另外一套。对对对，那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是可以去买那套线上课程，然后
叫什么名字？
说真的，我想一下，
我会补充在今天的节目。
餐饮行销赚钱术吧，他们帮我取的。
详细资料我会
听起来很像诈骗哦，但没有，里面就是我讲我怎么样一个人，然后可以去做大陆的话，我们不算的话，台湾在台湾，我在台湾可以超一个人超，现在目前可以超七间餐厅的行销，那接下来其实再多刚刚讲的两间，其实也还是我啦。对，那你们可能会说有没有什么团队啊，然后有没有什么小编啊、美工啊、摄影啊、拍摄、剪辑啊？
先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待会
要
细讲。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进入下半段节目。大家好，欢迎回来威尼的催眠秀。哇，上一段干货满满，含金量极高的创业心路历程。然后这段节目我想跟 John 分享一下，我身边有不少的例子，就是他是资深的服务业从业人员，他可能已经干到店长了，然后或者是说他面临就是升不上去的困扰。那他会有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我下半辈子就好好的帮老板管他的事业，管他的店，当个资深的出色的店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想办法自己跳出来做一个新的餐饮品牌。很多的从业人员，我刚一开始节目讲的说如何开创一个让你有财富自由可能的副业，但这一段节目我想帮那些我觉得服务也蛮辛苦的啊，你做到一定程度你的体力衰退，然后除非你是在非常大的集团里面，餐饮或者饭店业集团里面，才会有比较多空间去做升迁部门转调，不然大部分的人可能在比较扁平的制度下，他可能就是很快的升上店长，然后有些人能力比较出色，他可能30岁以前就是可以管理一家店的，可是像你管的他其实很怕无聊，他管着管着，他会觉得我每一天都在做类似的事情，然后我好像躺着客人就会不是躺着客人就会进来，这样讲蛮奇怪，就是我好像不用太动脑筋，客人已经非常稳了，可是我想要自己去创业，我想要跳自己做一个新的开家新的店，那个勇气跟储备的过程，你可以帮大家分享一下你如何自我检视跟能力评估，你到底是适合给人请还是可以自己当老板，你有没有这个，应该是说你在29岁创业的时候其实应该有这一段过程吧，还是一个很冲动的就去创业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要分一下那个人设，因为 刚刚有讲到是他可能在公司上班想要创业，然后有一个是讲到说他是店里的店长，嗯，或者是在店里待很久的店里的员工，嗯，他想要，可能要不要拉出来，嗯，那我觉得我们分析一点讲好了，就是一个是，嗯，就分两个情况啦，
好，
因为那个两个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情况嘛，
是是，
对，
是
一个是你在店里工作，一个是你是在公司上班，
对
对，然后今天的主题是想要做餐饮副业嘛，嗯，对，好，那我先分享店里的情况好了，嗯，其实我们店已经蛮多人出去创业了，然后，嗯，有那种光头生弟弟，他来就直接说他是想要在这边学怎么去外面开烧肉店的。那现在也的确在新竹开，帮他打一下广告，就是我们很好的弟弟，然后后来从光头生做到我们一店的店长，然后后来去开新竹的烧肉马尔蒂夫。对，那名字取超棒的，我那时候说天哪，你这个太有创意了。他说没有，因为我门口我们一起住的这几个人门口就贴了，就那个社区叫马尔蒂夫。我说天哪，我还把你们想得太神，我说你这个让人太有幻想了。进去如果还有一个海报是马尔，哎，我这个月就，哎，我两个礼拜后要去马尔蒂夫，
哦，对，
去潜水，去潜水，
哦，
对，然后我就说你太会想了，就是烧肉界的马尔蒂夫这样子，嗯，对，他说没有，这么刚好我们的宿舍叫马尔蒂夫，在新竹，对，然后反正他是我们这边工读生，他很认真，然后在这边什么都学，然后做到店长。那我跟你说，其实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小时候也是在干杯啊。你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烧肉店，叫我出名字的，叫不出名字的，全部我敢说七八成都是干杯的打工过人出来开的。嗯，对，那说真的，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那我也是很乐见于大家是这样子过来的，因为本来就没有永远会是你的人嘛。那你能当老板，难道别人不能吗？对啊，然后他愿意这样子学，我都看的都是很感动的，然后也都会跟出去开店的弟弟妹妹说，就是你们有需要什么，就是行销的想法或资源啊，然后或什么的，然后装修的还是什么都可以都一定要来，就是可以问我们这样子，我们都一定会尽全力帮忙。那当然兄弟的店也是，因为餐饮业它不是这么封闭的行业，你不可能今天吃这家烧肉吃它一辈子吧，对啊，你吃东西的选择是你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朋友，没有什么竞品啊。对，你不会说哦，你卖这个别人也卖这个，那你们就是竞品，没有，因为大家有各自的吃服，大家的服务各自可能不一样，人不一样，那每天客人也不可能每天吃你的，所以说我觉得餐饮业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大家会一起把这个行业，哎，好像选市长，哦，没有啦，就是这是这样子，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这是他愿意自己去创业，那还有一种是，他今天其实创业没有那么容易，我大家可以跟。不是创业，就其实开餐厅其实没有，我觉得以一个人来说没有那么容易，我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嗯，对，那当然有很多人知道他的不容易的点之后，他们可能就是希望公司有发展的空间，因为今天年轻人在这边不外乎是想要学到东西，不然就是要有舞台，不然就是要可能薪水对他们来说，现在年轻人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重要了，因为现在年轻人太会赚钱了，什么虚拟货币啊，
哦，对 对，他们管道很多，
他们管道很多啦，对，所以说他们现在要的就是什么，在你这边上很有面子，然后在你这边上班可以学到东西，然后在你上班这边好像很有前途，嗯，老板不是画大饼，老板是真的会做到，所以说他今天说真的，如果我们今天只有一间店，那你今天的人才一直来没有用啊，没有地方给他升啊，对，所以说当他会觉得你有在看店，你有在找店，你有在真的自己在开店的时候，他就知道我可以去你其他的地方上班，我可以去其他，我做得好，我可以去其他地方当店长，然后我可以去别的地方就带人这样子，所以说这是再来，这个是你可能已经是老板了，那你想把人才留住，你就是可能会再开店，然后给他们机会，让他们看到未来，他们有机会去别的地方发展，在你的店的其他地方当店长，不然永远卡这边工读生正职，对，上不去这样子。第一个是给他有升迁，第二个是像我接下来开那个周地火锅嘛，那我们的最好其实不要讲这么 detail 好了，就反正我们有一个员工，对，然后他也是在我的体系这边，然后我就觉得他表现得不错，然后我就把他拉来，就是当做我们新的品牌的店长之外，还让他入股，对，因为他有跟我们聊过，说他现在年纪有一点了，差不多35岁了，那他不可能一辈子在我们这边做这样的可能服务啊，或者是当个副店或当个什么管理职，对，那他觉得他想要一起拼的感觉，就是想要有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未来，当股东嘛，那当店长嘛，那这间店好就一起好了嘛，那开分店你就是原始股东了，你的股份就可以一直无限扩张了，对啊，那我们就但他也愿意相信我们嘛，不然你说随随便便叫你拿钱出来当股东，这赌很大， 对，所以说这是两个管道，一个是鼓员工有创业的心，那就鼓励他去创业，那员工他有想要升迁就让他去升迁，其实三个啦，升迁你就公司就是要给他看到未来，然后让他真的有未来，那第三个就是你今天有其他体系的，那我们还可以把人拉出来，对，然后给他让他真的也变老板。对，那再来是说为什么没有办法再来就回到那个你今天如果在公司上班，然后或者是你今天在电影上班，你想要出来开的，为什么没有那么简单，是因为说真的，我这三年开了八间，但是我不会做菜啊，对，我不会做菜，然后我也不会管人啊，对，因为我是一个我根本没有时间管人啊，我公司品牌这么多，白天要上班，晚上也要上班，然后我根本已经没有时间管人，然后我要做所有的行销，但我觉得做行销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轻松的，大概占我时间不到1%吧，就是你看到的旗舰店公司的行销情绪上课，对，我都自动化，对，那不用人帮我，也不用什么，那我就可以自己一个人就弄得好。哦，有啦，有广告投手帮我投广告啦，因为毕竟投广告还是要去看后台什么的，所以我就是配我们家的一个广告投手来帮我投，然后其他就是自动化自己设。对，那所以说好，今天开一间餐厅，第一个你要人。人的话，你要会做菜的人。你如果是用请的人，那很危险。对，你很危险，因为他走了嘞，或者是他怎么样的嘞，那你等于是你被厨师绑死了。对，开餐厅有两种人，一种是他有钱，然后一种是他本身是厨师。好，再来，如果你本身是厨师，那你缺什么人？你缺会管人的人，那你缺会行销的人。因为大部分其实我看餐厅出来开或酒吧出来开，就是他可能就是很强的 bartender， 他可能就是很强的厨师，但是他们的团队或者是他的股东或者是他的 partner 里面没有人做行销。那说真的，你东西再好吃或者是你的酒再好喝，那你真的要等欸，你要等别人发现你。对啊，因为你就算你有广告预算，你愿意拿广告预算出来，你可能都不一定会找到对的人帮你打广告。对啊，那这大部分餐厅也真的没有广告预算啦。对，不会像我们电商就是追求 ROS， 我愿意投多少钱去冲更大业绩。餐厅没有，餐厅的广告预算基本上我在做发肉的时候是一整年都没有花任何一毛钱来投做广告，做这个行销的，所以我是很知道说怎么用零元做行销。对，那但后来当然我们赚钱我就开始敢投了嘛，但那个投的那个钱真的就是我们的零头，电商的零头而已。对，大家就觉得很痛了，大家就会说哎，怎么好像广告费很高。我想说天哪，这一个月广告费，一间店一个月广告费就是我一天电商可能一个牌子的广告费而已。对对，但一个月的广告费他们就觉得就这样子，他们就觉得很惊人的，他只是我一天的一个牌子的广告费是一个月，他们就觉得很惊人。对啊，那工具使用也是啊，我可能工具讲机器人好了，那个Line 的 Chaba， 我可能电商用一个月，那餐厅如果用一个可能 SaaS 的服务，一年的费用可能都就不用我一个月的钱，对啊，他们也会觉得贵，所以这是对餐饮来说是他们不太能接受。第一个，好，你今天厨师出来开，你不能接受行销费贵，那你又不能接受又没有人帮你做行销，那你餐厅要怎么被人家看到嘞？你要等，对不对？对，那所以说大部分在等的过程中就会收了嘛。那还有就是你开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想清楚，像我小最好我自觉有想清楚，但是经过实验后没有清楚，所以我刚刚上半段有说我们去做很多调整嘛。那你今天如果你是厨师，你没有想清楚你要撑吗？还是你可以马上就是调呢？那你要调的时候大家会让你调吗？对，因为今天可能你可能还要就是跟现场沟通啊，然后那今天你如果你不是厨师那更麻烦啊，老板说哎，我要调，叫师傅帮他做，那师傅如果不帮他做嘞，说哎，这个我们怎样做不出来，或者我们 SOP 怎样怎样，然后这太麻烦，然后我们人力不够，我们的设备不够，都不支持，那两边就是要改也改不了，就卡在那边。所以说今天第一个是人、厨师、那个行销、管理，我觉得这三个很重要。那再来就是管理嘛，你今天好，你行销超级棒，我今天加入随便一个团队，我把他的店的人流冲起来，那你今天厨师也超级棒，餐也超级好，但是你服务很差，你手上没有人欸。今天很多餐厅在电视上新闻说收了都是什么人力不足，当然人力不足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啊，但是大部分的餐饮业都长期，像我们开的薪水其实已经高到我觉得已经高于太多太多上班族的薪水了，甚至店长的薪水有到70,000以上的哦。然后
哎，赶快去赶快去
这不是赶快来，你要能受不受得了。
对，
那或者是你愿不愿意做餐饮、
哦、
对你愿不愿意做餐饮，那我们的管理职其实也薪水都超级好的了，那你愿不愿意做餐饮，或者是你愿不愿意就是弯下腰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会愿意。 对啊，那就算薪水好他们也不一样，他们大家都喜欢坐在办公室然后有一个舒舒服的工作嘛，
体面漂漂亮亮，然后又有冷气，然后今天可以自由的穿自己想要穿什么，
下午茶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對，所以说这是自己的选择啦。那刚刚讲到为什么要讲到这么多啊？
因为自我评估创业的可能性
哦。好，再来最重要的是资金啦、啊、资金，因为你说万事你都具备了，或者是你什么都有了，那就是钱嘛。那说真的你这是赌啦，就是谁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回本，就是什么时候会回本呢？那就是如果你有存钱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借到钱的话，那当然这就不是问题了。对啊，我觉得第一次开店就是这样啦。对，那我觉得以上就是其实还蛮就是对于开店门槛其实蛮高。那最简单的方式你想要有店就是去投资嘛。对，但我自己是目前没有投任何一家是不是我自己开的店啊。嗯，对对对，因为你如果哦我有投过啊，讲到这个我有投过，我在2016年的时候我有入股一个夜店，然后那时候那个夜店只是我一个没有很熟的朋友，但是那个朋友现在是我如家的合伙人，他是如家的主理人。对，他那时候在香港遇到我，然后我认识他那一天，然后我回台湾他就说欸，台湾要开一间就是夜店你要不要入股，我香港朋友开的。然后我也不认识他，我就说好啊，他就说好，说10万港币，我说哦好啊，那我就转过去，然后就入了10万港币，然后就是从此就像丢到水里。
你是不是喝醉了那时候？
没有，我那时候从小梦想是什么？当夜店股东啊。对啊，从小出去走跳，然后听妹子都会说什么哦，我认识 bartender， 我认识安管，我想说
没有，认识夜店的股东才屌。
对，
因为你有包厢。
那我就是对，那我要当夜店的股东啊。我不要当我认识夜店的股东啊，不要股东是我朋友，没有，我要当股东啊。
好了，10万就是，
其实现在可以当老板的了，
10万就是你的圆梦基金啊。
对，就那时候就无聊嘛，就想说啊，那也没差，就是买个夜店股东的资格这样子。所以说这是我唯一一次投一个我没办法控制的的业态，那我没办法控制，他今天要收就收，他今天不给你钱就不给你钱，他今天想怎样就怎样，那我控制不了，不是我主事的，那我就不要了。
他高风险欸。
那时候只是图一个爽啊。
因为在想说
这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你看我都忘记了，你刚不讲我哎、欸、对，我有这件事情。
这十万块充满了不可测、欸。
是港币啊。
对啊，就是我怎么想就是都不太对劲。然后因为你刚刚讲到一个 keyword 叫零成本行销，因为经营社群对一家店来说、尤其是餐饮，
对，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可是大部分的人创业的初期一定是老板兼员工。嗯。然后刚刚 John 已经在上一段节目已经讲他一个人一打七，现在是七对不对？即将要八了，
即将要九了，
即将要九了。
没有，也是八了啦。
哦，八已经八，
八去年就八了，然后即将要九要十了。
对，一打八的状况下去当小编，然后产出自媒体上面的素材。可是你可不可以教这些新手老板，或期待当老板，或是现在正在经营餐饮的人，他去做经营社群这件事情，他应该要从现有的人力去切，还是自己的时间去切？
好，我要讲的是，你不管你在做这些自媒体还是导流量前啊，你要先有自己的流量池的流程。你今天流量一直灌进来，那你要在哪里留住你的人呢？他还没来的人，他没来过的人，跟他来过的人，你要留在哪里嘞？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但还是大家只觉得我找一个网红，然后他今天哦赞超多，留言超多，然后突然这一阵子生意超好，就这样。那下一波嘞？
对，这就是最常见的操作。
你要一直去赌网红吗？所以说大家要建立自己的私域。然后有人说啊，那我有啊，我那个后台打开很多电话，我可以证明说我的私域流量。那个不是你的私域，那是你来过客人定位的人私域流量而已。那只是你可能冰山一角，因为你今天可能去五个人，那就是一个人定位的电话，就这样子而已。那他今天有兴趣的人呢？他今天没来过的人呢？他今天看过你菜单的人呢？你有一个地方把他们留住吗？那你有地方对他们做再行销吗？那如果没有的话，你不管你做再多流量都没有用啊。所以我觉得在探讨流量之前呢，其实是要探讨说你有没有一个把人留在你的私域流量，你还可以进而对他做再行销的一个管道。那讲这么多，其实就只有四个字 ，LINE。
赖赖哦，赖的官方账号是这样所推很推的一个，
其实也不是我很推啦，是大家也只能用赖嘛。
是啦，因为第一它有聚集性，然后再来是有互动性，可以得到及时的回馈。
应该没有，最简单就是台湾就是用赖啊。你讲得出别的吗？
对啊，
巴士 APP 吗？不可能吗？
不可能。
Messenger 吗？不可能吗？
不可能。
对啊， Instagram 的私讯吗？不可能嘛。
然后脸书的社团跟 IG 的那个社团、
啊、电话吗？不可能、啊、
都太绕了。
对，所以说 台湾2000多万人，可能还有快3000万有 LINE， 因为有人可能有两个 LINE， 嗯，对，所以说就没得选嘛，所以没得选你就用 LINE、嗯。那我刚刚讲那一套好像很难，但是你就是可以看看我课程，或看看我自己我的 IG 啊，我都有写说怎么样把人就透过各个管道怎么让他导到 LINE， 但不是很单纯说你扫码加 LINE 送你什么，不是这种这么简单，就是有一套流程设计的，就是想定位的人、想看餐的人、想干嘛人、想干嘛人。像我们发肉，我从设定到现在我都没去管过他了，就是现在20000多个人在里面的，对啊，在 LINE 里面。那我要一次群发，就是20000多个人看到，但我会做一些智慧型的分众群发啦。那我觉得这是在要讲流量之前要先建立好的流程。那通常我开一间餐厅建立这个流程，大概就30分钟吧，我就设定好，我就开好一间餐厅了。对，因为我很会，我就是照我讲那样设，大概30分钟啦，就是设一设就设完了，那流程就照这样走，就可以走一辈子，大概走到赖倒啦。
那你主要的，因为我看你经营，应该说 IG 是官方的平台，嗯、但是 LINE 的官方账号是你发送讯息的管道，对不对？
对，其实 IG 那边你点那个小 profile 啊，它其实也不是到光定位啦，它也是到一个就是像 link tree 的地方，你们都会用嘛，
对，
但你什么拿折扣码，然后什么看菜单啊，什么看影片，看什么干嘛干嘛干嘛，都长得不一样，但点击都赖。
嗯，可是我在课程里面看到一个章节叫做不被封锁的技巧，
不被封锁的技巧，
就是大家看到那个 LINE 的官方账号一直发讯息，就会很想封锁他。
应该是说电商比较容易被封锁，餐厅的话其实大家不会这么讨厌。那餐厅基本上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发讯息啦，对，所以说我们可能一个月就发你一次，那可能一个月都还不会发你一次，因为我要省着发，我不会发到你，对，我会去挑受众发，对啊，所以说基本上餐厅封锁率超级低的，对，而且大家不会排斥他提醒你去吃饭啊，对啊，大家会排斥他叫你买东西啊，对啊，所以说，而且他今天会加到你 LINE， 代表他对你这件事情是有兴趣的，他没有道理，就是他只会觉得啊，那我哪一天想要聚会，我想到他这样子而已。对，所以说我觉得餐厅的封锁是不用太怕的。那他真的会把你封锁，那代表说他可能哪一天他想吃又想到
他是个人的，
对，就是我觉得餐厅是不用怕被封锁的，那基本上不用太琢磨于这个，就是你尽量把你流量那个私域流量做大这样子。对，然后再来你这个做大之后，一个人要怎么做呢？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是我开店的时候我一定会有一个自己拍的 YouTube 开箱，因为这是最快，因为你自己开最准嘛。然后我一定会做懒人包，写部落文的懒人包，在 Google 洗 SEO， 先自己来，然后再找部落客来。部落客当然就是找在、这里面都有教怎么找啊，就是让你洗到第一页第二页都是你啊、就是台北烧肉都是你，台北火锅都是你，台北餐酒馆都是你，就是第一页最有流量而至的第一页都是你。那再来是其实这个就是长尾的了， SEO 就是长尾的了，你做好大概半年一年甚至一年再调一次就好了，因为一年它才会洗牌，你再找这样子把它洗到第一页都是你。对，然后这是超级长尾的定位的最大来源。然后再来就是你需要影片素材嘛，那影片素材当然就是我开店的时候会自己拍长的，然后当然也会自己拍一些短的。那我通常就是因为我就一个人，然后我也对我就是拍一拍，然后大概就用到现在了，用个2年3年都还在用一样的。
但是就是一开始创店创业的时候，你那些素材都已经先 say 好了，
就我自己拍自己剪啊，然后 YouTube 我同事会帮我剪啊，因为那个比较长。对，那我觉得这个只是你的基本盘，我刚刚讲的以上都是你的基本盘。那你说你要有持续不断的内容产生，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没办法，因为我没有团。也不是没办法，我硬要用我也是可以啦。对，因为接下来我就会拍 TikTok 的每一间店的 TikTok， 会创账号，然后做人设，然后每个可能开始拍十集，就是每一间店先拍十集，这我就会拍了。对，因为现在很流行拍个十集这样子，有剧情有脚本的。对，但我觉得我要讲的是，在你没有这些资源的时候，就是让那个客人去产生你的内容。对、对，那你要让客人去产生你的内容，我们限动几乎没有一天是没有限动的啊。我们的限动每天都有很也不知道很多啦，就是会有很
多人标记
很多人标记啦，很多人标记，因为我有设计很多店里值得他标记的地方，然后值得他晒的地方，然后还有我们店员会鼓励他们标记我们的地方，就是如果你店里有这些环节的话，那你就不怕说你没有素材可以发。对啊，或者是你的限动没有素材啊，那你今天他表现的好，他今天帮你偷的限动好，他今天的贴文好，那我就会去跟他说可不可以加入广告组啊， 对啊，那我就会有素材啊，甚至我就把它剪，就说可以借我剪嘛，那我就稍微重置一下，我就有素材啦。哦，对啊，所以说今天要回到最基本的两个点，第一个点是流量进来，你有没有流量词把它留住，就是四个字 LINE。那第二个点就是，你有没有基本盘的素材？那基本盘素材有了之后，再来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制造让客人替你产生素材的点。
因为我记得那个我去餐酒馆的时候，那边有一个角落是跟你的字那个美食牌，就是
哦，我是我的脸吗？
对，
哦，你说我跪在那边，
还有就是
人形立牌是不是？
对，还有一个打光的。
哦，你讲那个打光，我讲的那是发热，我人形立牌，然后那个最好那边是我有放我的美极品的打光灯。
对对 对, 对, 对，很多女生会在那边，因为我们去吃饭。自拍最应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光源，
对，
因为餐厅的打光一定都是不符合我们自
拍的。其实我那一区是有用那个夕阳跟紫霞光的交叠，
对，
就是做蛮美的。那你想要走那个路线，就是可以先来一张，然后来完之后再用我们的补光灯拍一个就是夜店感的那种摄影师的那种光这样子。
而且那边也很适合拍那个什么，这是我的第一杯。因为很多人现在都会，
这是我的第一杯这样。
对对，很呛这样。
对、啊。
那其实刚刚讲到，我想要再厘清一个叫私域流量，私域就是属于你自己的领域的流量吗？
对对，就像你的那个 IG 不是有 group,
自媒体
group 吗？
对
group 对，那个也是你的私域流量。
哦，所以要善用，先建扩大，将流量转换为私域流量，
对，
然后再想办法扩大你的私域范围。然后针对特殊的受众去推特定的讯息，
哎，没错，
哦，
对，
酷哎，好，节目的最后，我想要、
哦、这么快吗？
因为下次真的还想要找你聊更多，我觉得关于品牌定位啊，然后更细节的东西。但是今天聊创业，因为有一个听众就说，因为他是一个从事服务业多年，已经在很多服饰品牌担任过店长的人，然后他在将近40岁的时候。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一直在百货业服务业，他不能一直在帮别人打工，于是他有了创业的念头。然后他看到巷口的早餐店要顶让，他跟家人讨论过后决定切换跑道，然后他想要把那家店顶下来。可是他创业初期没有太多资源，但是他的所有的干货应该刚刚你都已经传授给他在本集节目，但现在他面临一个问题，这样你会建议他找到足够的资金把这家店砍掉重练，还是先将就的接手经营？
我觉得前提是他要先算。我们今天在看这间店的时候，我说5分钟就煮，那是我，但是我是比较但是其实我心里有快也会计算了、啊。那当然我的伙伴也会算，就是你这间店房租多少钱？对，那然后你的人事要占几个人，然后你的客单多少钱，你每天会做几轮，然后 人流是多少，你抓几轮几成满。那这个公式其实我的课程也会有啊，就是带入就有了。那你出来之后就知道说，那你这样子一个月净利多少，你要做到多少钱才是损益平衡。对，那你要算出来之后，但是你不能抓得很满，你要抓得很保守，因为很多事情不会如你想象的那样子。对啊，那也许是试营运的话都朋友来，那就不准嘛。那接下来就是会慢慢回归正常，甚至慢慢越来越惨。对啊，那你要先抓一个很保守的值，那你这个值抓出来之后，你就会知道说，那我的入股的钱，就是我的那个叫什么资本额我要多少，那我保留金我要留多少。那你这些都算出来之后，你就可以算出说，那你一年假设你是最大，就是你是独资好了，或者是你今天是占几趴，你可以分到多少钱，你有没有拿薪水，这些都要算进去，这些全部都要算进去。那你算进去之后，你再去跟你原本的工作评估嘛，评估一下说，诶，有比我工作好赚吗？那你爸妈要不要薪水？那你要不要薪水？那会不会最后就是你们薪水赚一赚？那再来你也要想说，今天这间早餐店要顶，那他是为什么要顶？他出了什么问题吗？他开了多久？他也许他开了20年，那他是太累了不想做了呢？还是说他那边就是不适合开早餐店的，他就是一个很衰人，租了一个不适合开早餐店的人，对，然后硬开早餐店，然后附近没有人来吃早餐店，除了外送以外，再来就是附近的人了嘛， 你附近的没有学校，没有上班族，你开一个在很偏僻的地方，你要再怎么行销厉害，没有人会去吃早餐，除非你是什么肉蛋吐司，嗯、对对，除非你是一个超级有名富航豆浆，嗯，对啊，你是他们吗？你有故事吗？嗯，或者是你有就是1985年开始吧，对啊，那都没有嘛。那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你就要去想说他为什么做不起来，那他们是要，那你要接他的店去做，然后接下来的话你就要开始算这个，那你要开个新品牌，那就一切就是未知的了。因为如果你是接别人原本的店做他原本的一样的事情，那其实都是算得出来的，对、嗯、那你要开一个新的品牌，那你就是用你新的品牌的客单，你的菜色，你的客单，然后你的保守过去去算，算出来看你自己适不适合去做这个事情，有没有赚，那还是说你就是赔，看可以赔几年，你想赔的话，你想要当老板想赔那就赔，看可以赔几年，你够赔几年。对，那其实有时候我会很羡慕，就是今天在上班的人，可能我有些同学啊或朋友，他们可能哦年薪已经500了，或年薪已经1000了。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欸、今天如果一间餐厅正常的获利搞不好是 10% 好了，或 15%， 那你年薪1000就代表说我们这间店可能是要1亿的。对不对，我今天就要做到1亿的营业额。一间店才会有你这个年薪，那你这样有需要出来开餐厅吗？你懂吗？嗯，对啊，那你今天能做到1亿的营业额的店有几家？我们大概就是也没有店可以一间店单店这个规模做到1亿啊，因为没有那么大间，也没有那么贵嘛。对啊，那你如果年薪啊，那是年薪1000万的人，那你500万的人，那可能就是做到5000万，那你要独资啊，你要没有人帮你啊。你要没有人帮你，你才有办法把这钱全部拿到你口袋嘛，对不对？所以说你就去评估说这有没有合适，就是你的投资报酬率有没有比你上班好，那上班爽嘛，上班就是说放假就放假嘛，嗯，对啊，那公司没钱你也不用出钱嘛，对啊、嗯、那其实我觉得上班没有不好、啊、就是看你自己的心态，嗯，对，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哎，那你很羡慕当老板的人啊，或者是很羡慕好像财富自由什么，其实牺牲的也蛮多的吧，就是基本上24小时也没有什么时间是没有在工作的。对，那除非像我今年就是硬调试，就是开始追寻自己的兴趣啊，滑雪啊，对啊，潜水，就只有真的出国，我有办法，就是我出国的时候才有办法，就是放下工作一点点这样子。但手机打开还是满满的工作讯息，对啊，就是看你要怎么样去调试你的生活。如果你是想要有生活的人的话，那可能上班会比较适合，因为上班领这个薪水，放这个假，就是可以安安心心的。那你会说啊，下班老板会跟我讲什么讲？其实就是人生嘛，对啊，你自己当老板，对啊，你自己当老板的时候，你会
操心你的员工，
对，你可能也会这样子啦，对，
一直问哎，今天做多少了？今天做多少了？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人生就这样，大家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痛苦啊或什么的，因为一定有人比你更痛苦，
对
像我蛮痛苦的
因为我觉得我在你身上看到一个就是一个我很强烈的即视感，因为你就是一个好像什么都要自己来，然后但你又乐在其中的人，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走到了某一个年纪我们会有一个限度，嗯，就是我们对于这种100%投入工作的热忱已经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会开始消退，就是像你现在就开始找自己的生活乐趣、嗯、然后慢慢的知道把东西切出去，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大家都是辛苦的，可是我们最终就是要看到一个好的成果。因为你刚刚在最后的节目回答听众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其实要衡量一下你现在对于工作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嗯，到底是你要赚钱在人生在启动第二人生呢，还是你不想要在别人公司底下工作，你想要找更接近真实的你自己？我觉得这都是现在我们这时间你想要转职创业的人都应该去想的。好，节目的最后，这样你要不要再宣传一下你的相关课程跟你的平台
大家可以加我 IG 就好了，好，对，就最后就加我 IG 啊，我的 JOHNWNG 转王0909，我的生日转王0909，就是加我 IG 就好，上面就是会天天被我的荒谬的限动跟干货的限动洗版，就是交叉，大家有耐心等哈。
哦，好，节目最后，因为我前阵子我们刚跟 John 也在 re 稿的时候聊到，就是我们都很向往那种，其实我觉得有生之年里面吴康仁的角色是我们很多人生的缩影、嗯、因为他就是为了 完成自己的梦想，但是最后一无所有。可是我觉得因为今天会想要邀请 John， 也是因为我看了那出剧，我就想起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追梦的勇气，但是我们都好像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
哇，这个双压耶。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所以如果你今天已经对你的工作有疲乏，然后产生倦怠，或者你已经受够了一直任人，也不能说任人使唤了，就是在别人的底下替别人赚业绩，替当别人的身材工具的话，或许你可以参考 John 的走法。有时候就回归到有生之年必须还是要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让自己往后人生可以回顾一些什么吧，对不对？好，谢谢 John。
谢谢威廉。
好，拜拜。
大家晚安。不是晚安，
是晚安，是晚安。好，拜拜。